今天的信息经文在约书亚记的5章1到12节，在教会公用版圣经旧约的第214页。好，翻到之后我们要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弟兄姐妹也可以参看投影哈。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约书亚记5章1节，弟兄请。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俗比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
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约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
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从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剩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的。
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涂伟文牧师，主题是开战前夕，把时间交给涂牧师。
我不晓得读完今天的经文，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约书亚都带百姓过河了，为什么不直接打下去？看看5章1节那边讲到，迦南人跟亚摩利人诸王，他们看见，他们听见上帝为以色列行了一个大神迹，约旦河的水都干了，让他们顺利过河，然后呢，他们胆战心惊，勇气都消失了。反观以色列人，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振奋、非常士气高昂的时候，岂不应该要抓住这个机会，一鼓作气的直捣黄龙吗？再想想，3章15节那边说到，当正月初十，他们渡过约旦河的时候，这是收割的季节，而那边说到约旦河的河水涨过两岸，换句话说，对迦南人而言，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收割的季节，是河水涨潮的时候，是最好的天然的屏障存在他们跟以色列人之间。他们应该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居然以色列有办法过了河。我们常说兵贵神速，对，战争掌握的就是那个快速的一个击打的时机，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时候，走一条没有想过的路径，攻击他们最没有防备的地方。正当迦南人 没有想到这么大的一条河，这么涨潮的时刻，以色列人居然还可以过河，这应该是一个马上前进继续的占领得地为业的好时机。可是约书亚停下来了，他不但停下来，他还做了两件非常奇怪的事情。第一件就是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各位，行割礼就是将男性生殖器上的包皮给割掉。我查了一下，割包皮这个手术现在一般要休息大概2到4周才可以痊愈，而且呢，当中呢不能碰水，还有很多的禁忌，生活其实很不方便的。在这个时候，在敌人面前居然扎营行了割礼，这不是自废武功吗？万一敌人打过来怎么办？你还记得在创世纪34章，当雅各带着他们全家从拉班那里回到了迦南地，他们到了示剑城，在那里雅各的女儿叫做底拿被示剑城的人给玷污了。那地的人不但玷污了底拿，他们还想要趁机会透过结亲侵占雅各家的财产。雅各的儿子们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的愤怒，他们跟示剑城的人说，除非你们全城的男丁都像我们一样行了割礼，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将我妹妹嫁给你们。示剑城的人听了雅各儿子的话，他们起了贪念，以此全城男丁全都行了割礼。然后圣经说，就在第3天，他们正疼痛的时候，西缅跟利未拿着武器潜进的城中，将所有示剑城男丁全都给杀了。因为他们行了割礼，身体疼痛，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自己。所以约书亚在这里没有继续行经攻打耶利哥，反而停下来给全军行了割礼。各位，这不是耶和华在敌人面前为我们设摆宴席，是我们把自己放在敌人面前，成为盘中孙碗中肉。约书亚不但做了行割礼这件事情，还带他们一起守逾越节。逾越节对犹太人、对希伯来而言，他们就像是华人的农历新年。因为逾越节这个时候是上帝赐给犹太人一个新的历法，将逾越节这个月份成为他们的正月，因此这是一个他们极大的民族的一个大日子，就像我们刚刚过的农历新年一样。然后这时候他们在过逾越节，可是想想看，今天我们农历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团圆，在聚会，在聚集，在休假，在像刚刚慧荣讲的，在耍废耍懒。可是我们的军队、我们的警察、我们的消防人员并没有全部休息，不是吗？总是要人留守，敌人不会因为这新年就不来打你，火灾、车祸不用一新年就不发生，小偷也不用一新年就不营业，对不对？可是这时候，以色列人居然在敌人面前扎营、吃年夜饭、团圆了，这不是太放松了吗？约书亚不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战士，打从他开始跟着摩西在旷野的时候，他就率领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征战，一路下来他是非常懂得军事法律的人。然而在这个时候，在一个看起来最适合打耶利哥、最适合进去得地为业、攻占土地的时候，他停下来，他在想什么？或是我们要问，为什么约书亚这时候非得在这个时刻停下来行割礼跟守逾越节？ 当然第二节我们看到洗割礼是上帝的命令，上帝吩咐约书亚你在这时候要第二次给以色列人洗割礼。这边讲的第二次指的是他们的父亲那一辈是第一次，而这一次是他们的第二次，是整个民族第二次集体的一个洗割礼的行动。然后后面第四节到第七节给了我们原因。刚刚读的圣经当中，我们读第四节到第七节，你可以发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个事情，他在讲上一辈出埃及的那一代人，他们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全都行了割礼，但是在旷野出生的这一代人全都没有行割礼。而第二件很重要的讯息，在这段四到七节告诉我们的就是，其实行割礼跟得地为业是非常有关系的。在第六节里面特别提到，那一群第一代的人，他们行了割礼，但是因为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因此在旷野全都消灭了。而在这里两次的让我们看到有启示的字眼，怎么说？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就像第一代出埃及的人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这里有两次的启示，第一个启示是上帝向列祖，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那一次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跟他们后裔要得到迦南地，也就是这一块应许之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成为他们的产业。而第二次的启示是像那一群出埃及被上帝拯救过了红海却在旷野漂流38年全都死亡的那一群人，上帝向他们启示他们不能进到第一次启示要给他们的地业。第一次的启示是一个应许，第二次的启示是一个惩罚。第一次的启示，上帝祝福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将要得地为业，但是第二次的启示却咒诅那一群第一代出埃及的百姓全都要倒闭在旷野。第二次的启示并没有消灭第一次的启示，第二次的启示只是暂缓了第一次启示的应许的实现。而接下来当这一批蒙受咒诅刑罚全都倒闭死亡的第一代全都过去之后，兴起的下一代他们必须要继续的实现第一代第一次的启示所应许的得地为业。而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们必须再次透过行割礼进入这个圣约之中。第一次的启示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在那边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第十七章第八节，上帝说，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而接下来九到十四节就是一个割礼的吩咐命令，要亚伯拉罕跟所有男丁以及接下来所有在出生第八日的男孩都要受割礼，作为前面所立下这个得地为业应许的一个立约的记号。上帝说，这个身上所受的割礼是我在你们身上所立下永远的约。上帝纪念这个约，上帝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身上这个割礼的记号，上帝归算他们属于这一个亚伯拉罕得地为业的应许的一份子。因此当这一群在旷野出生的出埃及的第二代，他们没有割礼，他们需要在这时候停下来。当他们即将要开始前往得地为业，在这一个进去实现上帝的应许的这个时刻，也就是一个即将要与迦南开战的前夕， 他们必须先再次的认同上帝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必须再次透过这个割礼承认他们归顺这位上帝，他们是这位天上地下耶和华万军之神的百姓，因此他们才有这个资格去继承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去年九月的时候，伊丽莎白二世过世了，他的儿子查尔斯王子，这位在历史上代位最久的王储，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大英国协国王的宝座。很多媒体继续开始统计，那接下来接续查尔斯可以有继承顺位的是谁？我看了一下，第一顺位就是他的儿子，现在叫做威尔斯亲王的威廉王子，然后呢是他的三个孩子乔治、夏洛蒂跟路易，接下来呢是威廉王子的弟弟哈利王子跟他的两个孩子，再接下来呢是查尔斯国王的弟弟安德鲁王子跟他的子孙们，再来是爱德华王子跟他的子孙们，再来是长公主安妮公主跟他的子孙们。如果查尔斯这一房全都没有继承了，才是伊丽莎白二世的妹妹的子子孙孙们。而这些人之所以可以得到继承王室的资格，就是因为他们有伊丽莎白二世的爸爸乔治六世的 DNA， 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血统，因此他们具备了继承国王王位的资格。同样的，你要能够继承亚伯拉罕之约，你也必须要有一个资格。而对这一群出埃及第二代的百姓而言，在这一群上帝的圣约底下的百姓而言，他们的资格就是必须透过割礼表达对上帝那个信靠跟顺服的行动。割礼不但成为这一群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向上帝归顺效忠的一个宣誓，割礼也代表他们跟过去这一个埃及跟旷野的这些羞辱告别。第九节说，因着受完割礼，他们在等待痊愈，上帝跟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有些人觉得这边埃及的羞辱指的可能是以色列人当初在埃及他们成为奴隶被埃及人奴役那一种蒙羞受辱的生活，但是从经文这边其实并没有提到或暗示到任何跟奴隶有关的字眼，所以很可能不是这个意思。这边埃及的羞辱，我想可能更好的理解是指的那一群出埃及的第一代，他们在整个从出埃及开始一直到整个旷野的过程，他们不断的背逆上帝，怀疑上帝，不相信上帝的作为，那个不信的恶心被称为那个羞辱。在整个旷野的生活当中，我们看到这一群百姓不断地向上帝发出挑战，不断地试探上帝，他们甚至抱怨。民数记十四章，当他们听见十个探子的恶报的时候，他们觉得上帝不可能带他们进去埃及，他们甚至还说，我们不如回、他们不相信上帝可以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他们甚至说，我们不如回去埃及吧。民数记十六章十三节，他们甚至还说埃及才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而这一群人，他们这种不信、悖逆、妄为、试探上帝的恶心，借着第二代的割礼，象征他们与他们父辈叔伯的不信做一个了结。因此上帝说，因着你们行的割礼，再次的透过行动宣誓归顺于上帝，你们之前父亲那一辈那一种不信的羞辱就从你们身上滚去消除了。 换句话说，整个行歌里代表着这一群百姓，他们在上帝面前一个归顺的信心，以及一个挥别过去，迈向新的一代，迈向新的一个前景，一个态度跟行动。不但如此，接下来当约书亚带领百姓一起行歌礼的时候，一起守逾越节的时候，歌礼也成为这群百姓可以遵守逾越节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第十节开始讲到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正月初十，他们跨越了约旦河，然后行了割礼，等待痊愈，然后在十四号的晚上，也就是上帝所定规逾越节的那个晚上，他们就一起遵守逾越节。逾越节是一个以色列人在纪念上帝救赎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四十年前，当上帝在埃及地行了神迹，并且透过第十灾即将要消灭所有埃及头生的长子的时候，上帝让以色列人宰杀了羊羔，在正月初十预备一只羊羔，在十四号的那个傍晚杀了这只羊羔，并且将这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上。而当灭命天使遍查埃及全地，看见那门楣上有羊羔血的，天使就越过这一扇门，没有进去击杀这一家当中的头生的儿子跟牲畜。这成为逾越节的由来，也成为上帝透过一个极大的对敌人的报复、刑罚跟杀戮，拯救以色列人一个极大的救恩的行动。接着逾越节，接下来以色列人需要连过七天的除酵节，在这七天当中，他们什么有效东西都不可以吃，必须要吃无效的饼，因为他们过了逾越节就要开始离开埃及，一路上的行走，他们没有时间再去吃预备发酵的面食，因此必须要吃无效饼。然后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以及出埃及第十三章那边两次的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就要守这个节。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第二十五节，上帝提醒他们，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逾越节的这里。十三章第五节提到，同样的，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列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就是除酵节的七天的礼仪。而当这一时刻，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带领跨过约旦河抵达这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再一次透过守这个逾越节跟除酵节，再次的纪念四十年前上帝拯救他们脱离埃及奴役那伟大的救赎。而歌里刚刚前面所行的割礼，就成为他们能够参加这个逾越节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那边，上帝吩咐，以后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地。在你们当中的外邦人，他们在你们当中与你们一同生活，他们羡慕你，他们认识这位上帝，他们愿意跟你们一同守这逾越节，他们也必须先行了割礼，认同亚伯拉罕之约， 归顺这位上帝，他们才能够参与在逾越节的庆典当中。而本地人，也就是你们这一些以色列人，也一同如此。因此刚刚前面约书亚为以色列这些第二代所行的割礼，让他们不但归顺于亚伯拉罕之约，他们也再次透过这割礼参与在整个上帝救赎的恩典。他们是一群蒙上帝怜悯拯救脱离奴役生活的一群人，因此他们可以参与在这个逾越节的庆典。而在这次逾越节当中，跟第一次逾越节有个极大的不同，就是在这边五章的十一节，约书亚记五章十一节跟十二节，他们提到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然后接下来说，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然后接下来重复的强调，以色列人再也不会有玛拿了。然后最后再一次的强调，那一年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在这里，圣经的作者特别两次的提到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也两次的说再也没有玛拿了，让这次逾越节赋予一个新的意义。那就是他们从此开始要从一个旷野漂流的生活进入一个定居得地为业的生活。他们要过从过去凭着信心每天到营帐捡拾玛拿喂饱全家的生活，进到一个凭着信心仰望上帝从地里出产食物养活他们的生活。当那一天以色列人清早起来，按着往例出到营帐外四处寻找玛拿，却找不到的时候，上帝在告诉他们，那日子已经结束，而新的时代要开始了。过去你们凭着信心仰望上帝从天上降下的玛拿，如今你们要凭着信心仰望上帝为你们行一个新的奇迹，就是这地上所出产的谷物要养活你们。同样的信心，但是却要去仰望上帝在不同的方式上供应他们的需要。以色列人因着这一次的逾越节，他们知道他们的历史展开了新的篇章，他们要开始得地为业了。所以我们看到，当约书亚即将带领百姓跟迦南人征战得地为业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停了下来，其实是要帮助以色列人有一个很重要的预备，那是一个属灵的预备，那不是一个军队未到粮草先行的后勤的预备，那不是一个在那边磨刀磨枪让武器锋锐的预备，那不是一个集体的信心喊话提振士气的预备，那是一个在上帝的面前耶和华的军队应当有的一个属灵的预备，就是他们要再次透过割礼以及逾越节表达他们属于上帝，表达他们接下来透过一个信靠顺服的行动，再次被上帝带领开始那征战得地为业的生活。所以下一个段落才会提到耶和华向约书亚显现，他要告诉约书亚跟百姓，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唯有当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刻做好一个真实的预备，透过信心跟顺服的态度与行动，再次的表达对上帝的尊崇，再次的承认他们是亚伯拉罕这约的继承者，他们才是预备好 开始得地为业的征战。那你可能说，可是他们父亲那一辈也行割礼呀，对不对？刚刚第五章前面第四节说，那一代出埃及的都行了割礼。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还有民数记第九章，不是也提到他们出埃及第一代还也守过逾越节，而且还守了两次逾越节。第一次是上帝救他们出埃及那个晚上的逾越节，第二次是在西乃山扎营了一年之后第二次的逾越节。他们也行割礼，他们也守了逾越节，甚至还守了两次的逾越节，为什么他们却没有预备好？我想那个关键仍然在于五章第六节所说的，那一群出埃及的兵丁因为没有听从上帝的话，因此上帝启示咒诅他们，让他们全都倒闭消灭了。换句话说，割礼跟守逾越节只是一个外在行动的表现，而割礼跟逾越节真正指向的是内心的信靠与顺服。没有那内心真实的信靠与顺服，外表的割礼跟逾越节并不能够使人真的成为上帝的百姓，并没有使人真的效忠归顺这位上帝，可以继承亚伯拉罕的应许。就像《生命记》第十章第十六节那边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景象。《生命记》十章十六节这边讲的除掉心里的污秽，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心里受隔离。很多的英文译本都会翻译成你们要将心里面那一个包皮给割除。换句话说，真正的割礼是心里的，真正的逾越节是在内心的，真正的割礼跟逾越节是因着你的心中对上帝有那一个真实的信靠，相信上帝的信实，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话语，并且你愿意用你的生命去活出来，顺服上帝一切的诫命，这才是真正最好的预备，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应许的继承者。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守割礼了，今天我们不需要行割礼，今天我们不需要遵守逾越节。有些人会说，新约的洗礼是旧约割礼的延续，有人觉得耶稣基督在逾越节那个晚上所设立的圣餐取代了逾越节，这些都没错。但是同样的，今天我们受洗，今天我们守圣餐，倘若没有心中那真实的信靠与顺服，我们与那一群第一代出埃及却死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又有什么两样？洗礼跟圣餐的确是今天耶稣基督留给他的教会非常重要与宝贵的两个圣礼，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的知道，没有信心，这洗礼不能叫我们得救；没有信心，我们也不能从那比杯当中领受上帝的祝福。洗礼跟圣餐的那个神圣的有效性，来自于上帝信实的供应，以及人在上帝面前那真实的信靠与顺服。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需要透过洗礼跟圣餐来见证我们是属上帝的百姓。然而教会身为一个信仰的群体，真实能够让我们见证是上帝儿女的，是那一个信靠顺服的生活。因此面对一个生命的 关卡，面对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条走天路的挑战。教会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我们最好的预备就是一个信而顺服的态度与行动。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但是我们看看新的一年现在的时刻，我们还是有很多过去一直延续到今的许多的困难。去年开始打的俄乌战争，现在还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结束。疫情已经过了三年，迈入第四年，还是在起起伏伏。因着战争跟疫情引起的整个通货膨胀，大家可以感觉到我们的钱包好像变薄了一点。我们也在面对着我们可能会有失业或有转职的困难，或是面对着自己或家人朋友正在跟疾病搏斗着。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困难，非常现实的一些人生的关卡，也可以说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属灵的征战。我想所有的人都一样面对这些情况，所以进入兔年之后，很多人都有很多兔年的吉祥话，对不对？今年要扬眉吐气，要红兔大展，要奋发兔强，还要什么前兔似锦。可是身为基督徒，我们真是知道我们能够预备好，能够面对这些生活的跌宕起伏，从来不是靠这些所谓的吉祥话。真的能够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是那一个信而顺服的态度跟行动。我们跟那一群以色列人，这一群正在面对征战、正在开战前夕的这一群以色列军队一样，我们都要预备。他们在预备自己，要开始跟迦南人打仗，要进去得地为业。而我们也在预备，我们要面对这一条行走天路所会遭遇的人生的高低起伏，然后在预备我们进入上帝所应许那天上更美的家乡。而不管是那地上真枪实弹的战争，或是在我们今生许多的属灵的征战，我们跟他们的预备都一样。耶和华的军队，耶稣基督的精兵，最佳的备战就是一个信而顺服的态度跟行动。你说，哎呀，信靠神，顺服主，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牧师，这个都老生常谈的。对，这些都是我们都知道也都晓得的事情，但是信而顺服不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最难落实的部分吗？当我们工作不顺利，当我们偶有一些小意外发生，当我们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我们岂不是在那边觉得很倒霉？怎么又是我？这不是一个埋怨上帝的时候吗？当我们犯了错，却为了面子不愿意承认，而试图用谎言去掩饰的时候，这不正是我们试图说谎、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的时候吗？当我们今天因为心中的欲望贪爱某个东西，我们正陷在某个习惯，甚至嫉妒别人的成功，这不正是我们正面对试探的时候吗？今天当我们切切地为某件事情祈求，或是为某个人祈求，但是祈求了许久却一直没有按着我们期待发生的时候，这不正是我们在怀疑上帝慈爱的时候吗？而这些时候不就是我们忘记了信靠基督的福音，忘记了顺从基督的诫命的时候吗？信的顺服是每一个基督徒听而又听再熟悉不过的一个观念， 但却也是我们常常最难去落实活出来的观念。我们家早餐呢，习惯都会吃一颗蛋，不管是水煮蛋、卤蛋、荷包蛋、葱蛋或是美式炒蛋，总是我们早上就会吃一颗蛋。那我很喜欢用铁锅煎蛋，因为我喜欢听那个铁锅热热的蛋下去唰，然后恰恰啊，然后里面有软软的那种口感。但是铁锅不像不粘锅，不粘锅很好煎啊，冷锅也可以下蛋，热锅也可以下蛋，没开火也可以下蛋，反正什么时候你下蛋它就是不粘。但铁锅不是，铁锅因为它做完成型之后还是有很多的毛细孔，今天如果锅子没有够热，没有让油平滑的在表面透过高温让那个油填满了这些铁锅的细缝，但下去一定会粘锅。所以每次要用铁锅煎蛋的时候，我一定要开火烧到都没有水分，有的时候再拿个水滴滴一下，看到水珠快跑，哎，可以滴油了，然后等到油让这个锅润的光滑亮丽，才是要下蛋的时候。这些我都知道，可是有些时候就是心急，或是有些时候观察的不够仔细，下了蛋通常大概率那个就是要刷锅的时候。今天早上我就又刷了一次锅。我们都知道，但是不代表我们都能够做得到。就像铁锅需要预备好一样，我们今天面对新的一年即将要开始的各样的人生的起伏与挑战，我们也需要预备好继续的向前走。我们需要在圣灵的恩典与帮助当中，再次的愿意活出一个信而顺服的态度与生命。唯有这样的预备，才能够让我们在生命顺境的时候，我们喜乐感恩。唯有这样的信而顺服的预备，才能够让我们在生命逆境的时候仰望等候，也唯有这样的信而顺服的预备，才能够让我们在生命的任何时刻都能够定睛基督，尽心的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新的挑战将会迎面接踵而来，而我们成为上帝的军队，基督的精兵，最好的备战就是信而顺服。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过去一年的岁月，你的眼目遍察我们，你的圣灵不断的护持我们。因此在今天我们面对农历年后开始的这个时刻，我们再次祈求你继续用你的信实为我们的粮食，继续以你的慈爱的手来牵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再次以那圣灵丰厚的恩典帮助我们，愿意以信心顺服继续的回应你，与你同行。主，不管前面的道路我们将会遭遇任何的艰难和挑战，愿你圣善的灵保守我们，托住我们这弱小的心灵，能够再次因着你的话而刚强壮胆，并且坚立与你同在。求主继续的用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叫我们这新的一年继续的靠主，心中有力量，在主里也满有喜乐与平安。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